啊，让我们来走进天主，我们共同来学习天主的圣言，啊，求主来降服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新的启示，啊，赐给我们新的祝福。现在让我们一起献上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邀请你。邀请你到我们中间，你是我们唯一的老师，求你来教导我们，求你来高牧我们的网络平台，求你也祝福我的口，愿我的分享能够造就弟兄姐妹的性德和生命。主啊，求你赐下圣神与我们同在。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敬拜，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啊，让我们一起来按照我们的课程啊，我们要学习圣经啊，《创世纪》第41章啊。我也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啊，最好呢在你的圣经上啊做一点笔记啊，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更多的教友。好，现在给大家来共享我的啊幻灯片。好，可以看到吗？
可以。
哎，好的，好，我们整个41章啊，这个内容比较长啊，一共有57节啊，分了7个小部分。嗯，第一部分呢就是法郎做梦啊，1到7节。嗯，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却不懂这个梦的意思啊，然后呢，就把这个他的那些术士啊，解梦的人啊，都招过来，可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或者说解释不满意啊，所以呢，在这时候啊，有一个司酒长，哎，他想起来有人解过梦，并且解得呢非常吉祥，然后呢，就想到了这个若瑟，然后呢，法郎呢，马上把这个若瑟啊召集出狱啊，能够来给他解梦。那法郎听了若瑟的解梦之后呢，非常的满意啊，然后就任啊，委任若瑟为埃及的宰相，来管理整个国家的这个未来啊，一共分为这7部分啊。今天呢，啊，时间关系，我们讲啊1到36节。嗯，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首先看第一小部分1到7节。整个啊1到7节呢，又可以分为2小部分啊。第一个梦就是7个啊肥牛和7个瘦牛，并且是瘦牛把肥牛给吃了啊，这第一个梦。第二个梦呢，就是7个麦穗啊，肥麦穗，还有7个弱麦穗啊，这个瘦弱的把肥的给吃了啊。让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内容啊。我们首先对这个啊圣经啊一个大致的这个了解啊。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啊1到7节，我们请啊修女给我们读一下。
过了2年，法郎做了一梦，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畔，看见从尼罗河中上来了7只母牛，色眉蹄肥，在芦苇中吃草。随后，从尼罗河中又上来了7只色稠体瘦的母牛，站在尼罗河岸上，靠近那些母牛身旁。这些色稠体瘦的母牛，竟将那7只色眉体肥的母牛吞了下去，法郎便惊醒了。
嗯，这第一个梦，我们看第二个梦。
他又睡下，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根麦茎上生出了7只又肥又美的麦穗，随后又发出了7只又细弱而又为东风吹焦了的麦穗。这些细弱的麦穗，竟将那7只又肥又实的麦穗吞了下去。法郎惊醒了，原是一场梦。
嗯，好。我们来看这个梦的解释啊。好，我们看第一节说呀，过了2年啊，法郎做了个梦啊。这2年呢，这个也就是那个司酒长啊忘记若瑟的2年。然后2年之后呢，天主才啊通过法郎做梦来把若瑟啊拯救出来啊。所以你看这2年呢，也可能是漫长的时间，但是这2年呢， 却都在天主的计划当中啊。天主要成就自己的计划，因此这两年呢，就是装备了若瑟，能够有一天站在法郎跟前，以他的智慧以他这个人生经历来帮助埃及国啊。所以你看这两年，好好善用这两年啊，这是这个被忘记的、被遗忘的这两年。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能有被遗忘的经历一会儿我们来看这个意义。好，然后呢，他就做了个梦梦见呢，在这个尼罗河畔。我们都知道尼罗三角洲是非常肥沃的地方，也是整个全埃及地的象征也是他们生命生存的来源这个就像我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一样，长江一样就是。那个经济非常的发达，也是一个权力财富的象征谁想发财或者说谁想有个好的生活，都会到那里去谋生啊。你看，我们把这个地图放给大家，你看，就是在这里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就是现在的这个埃及了这个这边是红海这边是以色列那么就在这边呢，就发生了一个梦两个梦。那我们来看这个具体梦然后梦到什么呢？梦到说有7只母牛，这个母牛长得很好看象征着美好和祝福并且呢，这个7也是个圆满的数字7只牛，整个母牛呢象征着埃及然后呢，在埃及呢，牛被称为神兽就像在印度一样，然后呢，它在这个芦苇中吃草预示着一种正常的生活规律这是前7年的第一个梦。可是，一会儿呢，就梦见瘦弱的牛上来了从这河里面上来7只瘦弱的牛。这些牛干什么呢？就是吃也吃不饱然后呢，暗示着就是一场灾情，就很快的，同一条河里面，就同一个地区，就会出现了灾情。并且呢，靠在这个母牛身边，就是紧跟着这个母牛来了之后，紧接着就是瘦牛也就是说这7年连着那7年，一会儿若瑟会解释这个梦。然后呢，这7只瘦牛本来这个牛应该吃草这个可是呢，却把牛给吃了就是这个牛不吃草了，就把牛给吃了，就是同类通吃同类，同类吃同类这是一个灾难啊。本来这个牛应该吃草，可是呢，却不是吃草，是同类。吃了之后，不但没有胖，还这个好像没吃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梦可能是梦，也可能是事实。对法郎来说那个是有意义的。好，那紧接着他又睡了，刚睡下之后呢，又做一个梦，梦见的是麦穗证明这个牛和麦穗是有关系的。一只麦茎上生了7只麦穗，并且是又肥又大，这预示着埃及的农业非常的发达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是一只麦茎，本来长一只麦穗，可是长了7只证明就是收了7倍的这个丰收，7倍的赏报。好，然后呢，紧接着这个很快。同样在这个一只麦穗上又生出7只瘦弱的就很细弱的，像风吹焦了一样的麦穗，这也暗示的一种灾情这可是呢，对法拉来说呢是不清不楚的那么他需要人给他解释到底预示的是什么瘦弱的把肥的给吞了那么谁可以解释呢？他一会儿会召集他的这个人来解释，可是没有人解释清楚。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梦两个梦，一个是母牛、肥牛一个是麦穗，都是在这个尼罗河，并且呢是瘦的吃了这个肥的瘦牛吃肥牛，瘦弱的麦穗吃了肥吃的就是比较饱满的麦穗，重复了2次，也证明这个梦可能是真的真的是来自于天主的启示。所以第二天呢，他就心烦意乱，然后呢，把所有埃及的贤士、术士、有知识、有文化的都请过来让他解梦。可是没有人解释或者说他的解释呢， 没法让法郎满意。这是这个，那因着这没法满意呢，就更加的紧张啊，更加的害怕。我们也通过这些呢，我看到这个法郎啊，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君王啊，他知道这是和国家有关系的哈，因为这个尼罗河就象征了这个国家，多多少少埃及人也有人会解释一点点，所以呢，这个法郎呢就想办法，如果是这个不好的梦，怎么去扭转这个梦？如果是一个好梦，这个怎么把这个梦啊落实这个到位啊？所以这个我们看是一个好君王啊，并且他将来也会啊任用若瑟，任用一个外邦人来当这个宰相，一定是个贤君啊才会这样做啊。如果一个排外的君王，可能就不会接纳这个若瑟成为宰相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到8节啊。从法郎的角度啊，我们来看啊，我们请兄弟来读一读，对我们这个生活的启发和意义。
一，无论地位多高，都有心烦意乱的时候；二，无论权力多大，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三，他需要人的帮助，更需要天主的帮助；四，权力越大，责任使命也越大；五，他就要努力寻求出路。
嗯，是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这个权力呢也和责任是有关系的哈，证明他使命也越大。不管他多大啊，他都需要人的帮助，也需要啊天主的帮助，并且我们会看到这个法郎啊是一个好君王啊，他努力寻求出路啊，怎么样能够啊为国家的利益去思考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优点啊。那么在初古地点就觉得这个法郎不太好了啊，至少在现在还是个啊好的这个国王。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往下看啊，那么从埃及的术士啊，这个贤士，从他们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啊，我们请兄弟来读。
一，他们感受自己的有限；二，自己的巫术和经验只是为了生计；三，他们无法帮助君王，更无法拯救国家；四，要想透彻天机，必须等待属神的人。
嗯，那么通过这两个梦啊，这些看到了埃及的术士和贤士，他们是有限的。那他们在法郎跟前呢，靠着自己的一些经验啊，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计啊，自己的生活啊，无法去拯救国家。那要想知道来自于天国的启示啊，必须等待属神的人，就好像在达尼尔先知书一样啊，这个。当时的拿高布王做了梦，无人能解释啊，因为这个梦是来自于天主的，只有天主他仆人才能够了解天主的心意啊。好，那么接着来往下看，从这个天主的角度啊，我们来看这一段。
一，天主是埃及的主，是全世界的主。二，天主启示自己的心意，怜悯人。三，天主在事件的背后掌权。四，天主会用惊奇的方法救人。五，时候到了，天主会出手。
哎，那通过这个梦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啊，天主也爱这个埃及人啊，因为埃及将会遇到7年的这个大灾难啊，或者是大灾情。那么呢，天主就把他的这个梦，把他这个未来啊，告诉了这个埃及王啊。也通过这个埃及王呢，哎，他不懂，然后也要找到了这个若瑟。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天主在世界上掌权为王，掌管人的心。啊，天主都在背后，他用这个惊奇的方法啊，又救了国家，又救了自己的百姓啊，真的是我们会看到，无论在约拿先知书啊，我们会看到天主怜悯，这个当时的尼尼微人啊，你看这个德尔摩开啊，或者埃斯德尔啊，拯救当时的人，还有记得这个今天记得若瑟啊，要解救啊埃及人啊，天主来拯救啊，派他的仆人帮助一个国家来发展。啊，躲避这个灾情啊，在这个没有发生之前，就把他的心意显示给他的仆人。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从弱势角度来看这1到8节。
一，两年遗忘，两年的装备， 两年的保守。二，天主在造就若瑟为成就大的计划。三，当若瑟成熟了，时候到了，天主会出手。四，使他从一个只考虑自己的安危，转化为一个有国度胸怀的伟人。五，天主不会忘记你。
好，虽然这两年被那个司酒长遗忘，可是没有被天主遗忘啊。天主有他的计划，那若瑟呢，在这2年当中也是不断的装备啊，收集人生经验啊，可能在那监狱里面也听到很多很多皇宫里面的这些秘密也好，勾心斗角也好，或者说这个监狱外面这些事情啊，因为那是个皇宫啊，皇家监狱啊，所以进去的人应该都是国家领导阶层的人啊。所以多多少少他会了解一些事情，那就这样的，若瑟就不断的成长和成熟啊，他一直在学习。那么以前呢，他是一个2年前他就是希望那个司酒长能够救自己啊，他这是考虑一个自己安慰的人啊。那么现在呢，他拥有了一个国度胸怀啊，他考虑的是整个埃及国未来怎么样如何面对这个丰收年如何面对这个饥荒年若瑟有了他自己的思考和智慧。好，这是这个1到8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法郎招人解梦我们看8到13节。
到了早晨，他心烦意乱，遂遣人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显士召来，给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梦，却没有人能给法郎解释。那时，司酒长向法郎说：“我今天想起了我的过犯。有一次，陛下对自己的臣仆发怒，将我和司徒长关在卫队长府内的拘留所内。我和他在同一夜里各做了一梦。”我们每人的梦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有个希伯来少年人与我们在一起，他是卫队长的仆人。当我们把梦告诉了他，他就给我们加以解释，给每个人的梦都说明了它的意义。果然，都照他给我们所解释的应验了。我恢复了原职，他却被吊死了。法郎于是遣人去找若瑟。人就快把他从地牢里提出来，他剃了头，刮了脸，换了衣服，来到法郎跟前。
好我们来看继续看这些内容。那整个这个8到13节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小的结构八节说无人能解梦那在无人能解梦的情况下呢，法郎就非常生气又着急了这个你们整天在我的身边供养你们吃喝却没法给我解这样一个梦他一着急呢，司酒长害怕了然后呢，想起了自己的罪然后呢，司酒长开始把自己的经历他那个人有人跟他解梦的这份经历呢，报告给这个法郎，然后特别提到是一个希伯来少年解的梦，并且不光是解了，还应验了所以这样呢，更增加了这个法郎对这个希伯来少年的信心所以马上就会把这个若瑟提出来。那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内容第8节，到了早晨就把所有的人招来了。这个贤士术士都无法解释，因此呢，法郎因此很生气大发愤怒了然后呢，一发愤怒呢，司酒长呢就想起了自己的罪你看这司酒长说我今天想起了我的过犯，一方面是因为众臣无能无用，就得罪法郎本来你就该应该为法郎为君王排忧解难，现在呢你们没法做到所以就得罪法郎。那也想起了自己的罪自己以前也真的得罪过法郎，并且呢也想起了自己对不起若瑟的罪忘恩负义这个司酒长这个若瑟曾经给他说你恢复原职之后你要记得我。可是呢，他却忘了所以你看，一下想起了3个罪第一个对不起这个法郎对不起若瑟可能也因为自己的无能和无用觉得无脸这个站在这个 法郎跟前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这时候呢，他就回忆了啊，他就想起来啊，以前法郎发怒的时候和今天这个情景差不多啊。如果这个他们都不会解梦的话，都可能把他们关起来啊，甚至是杀死啊。你看在丹尼尔先生书就是啊，那个当时拿刀布房做了梦之后啊，都没人解释。就都把他们给抓起来，准备要杀他们，所以达尼尔出来了，然后来解救了他们，因为这个梦是来自于天主的。好，这是这个他这个想起来的记忆哈，然后呢做了个梦啊，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了啊，这个梦啊都是有意义的啊，无论司处长和司酋长啊，每人做了一个梦，并且呢都应验了哈，证明了啊这个人证明了这个若瑟啊。能解梦，还解释的非常准，然后这个，因此呢，施酋长呢就推荐这个若瑟啊，让若瑟能够和法郎解梦啊，并且这个人呢以前曾经服侍过卫队长啊，是卫队长的仆人啊，说明他这个地位啊有地位啊，也有背景啊，这个所以值得信任啊，就把这个若瑟给提出来了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若瑟讲，司酋长证明若瑟的解释都应验了啊，并且是很快应验啊。司酋长恢复颜值，司处长被调职，因此呢，他这个见证呢引起了法郎极大的注意啊，并且呢觉得可以试一试啊，立刻召见啊，召见这个若瑟过来。所以在第14节呢就洗脸啊，那个刮脸啊，这理发啊，换衣服就出来了。好。那我们通过这些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了呀，法郎一发怒，司酋长就想起了自己的罪。法郎一发怒呢，哎，让这个司处长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以前呢，他曾经认识过若瑟，正好呢，也因着这份特殊的梦啊，或者这个特殊的事件呢，给这个自己啊，给这个司处长一个领功的机会啊。他推荐若瑟。那么若瑟呢，能够帮助法郎啊，他的脸上也有光啊，所以你看这个万事啊互相效力，这个梦呢让天主啊，或者说天主让司处长啊能够想起若瑟啊，所以你看天主有他的办法啊，能够拯救这个若瑟。我们看到天主在背后掌权为王，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情景当中，你只管信赖天主啊。善用你的逆境啊，你的困境，不要自暴自弃啊，你要好好积累经验啊，好好的学习。那么时候到了，天主一定会出手，一定会伸手啊。好，那我们接着这个往下看啊。那么我们看这个施酋长的见证啊，我们请君来读一读啊，这个有力的见证。
一、真实而具体；二、讲述事件的重点；三、有针对性，适合听者的需要；四、想起自己的罪；五、表面上为若瑟作证；六、实际上为见证天主的智慧。这样的见证打动掌权者的心，这样的见证荣耀天主的名。
哎，那个通过这个司酋长的见证呢，哎，也让我们来学习哈。当我们去分享见证的时候啊，这个重点不是自己啊，一定要重点是天主，并且呢，你看讲的时候要简单、具体、真实啊，要讲重点啊。有些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啊，就分享很多很多很多，也在讲，可是很多时候讲跑题了啊，或者说这个。讲的都是自己啊，这里不是见证自己的好，而是见证自己的罪啊。你看，见自己的罪，用这个天主恩宠帮助自己能够悔改归向天主啊。所以你看，他为若瑟作证，也证明在他那有天主的神在他里面啊，有天主智慧，只有这样的见证才能够打动人心啊。所以当别人或当神父修女让你分享见证的时候，一定要重新想一想啊。说出重点啊，然后在几分钟之内说完，要光荣天主啊，不是讲自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第14节，那个法郎呢就把若瑟招起来了。我们看第一个动作，立刻召集啊，主动，并且呢招这个对象是个外国人，是个囚犯，囚犯他也招啊。 只要他能够为国家有贡献，只要他能够解梦啊，要招来啊。如果皇上说，哎呀，一个外国人，一个囚犯，不能见我啊，这个拒绝他，那么就可能拒绝了天子的恩宠啊。因此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珐琅的勇敢啊、智慧和当机立断，这是他所做的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呢就很快的哈，你看这里说了一个字儿，就是很快的把他给提出来啊，就没有等待，人快快的从地牢里啊把这个若瑟提出来，给他刮脸啊，剃头换衣服啊，来见这个珐琅。那么这个刮脸呢，这个剃头啊，换衣服啊，这个是个虽然是个外表的动作，但是也象征的是，比如说剃头啊，割断过去，从这个心思上换念一新啊，洗心革面，洗脸啊，刮脸，洗心革面，新的精神啊，生命开始走向一个新的一页，然后换衣服啊，也是一种，因为每次就是圣经当中啊，每日提到换衣服啊，都是一种身份和使命的象征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常常的更新自己啊，常常的洗头换衣服啊，能够走进天竺，让自己的心思念虑焕然一新，成为一个不断的和圣神配合的人，和天主恩宠配合的人。有时我们很容易活在过去啊那些悲伤的经验当中，和那些不好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要主动的去走进天主，通过学习通过看圣经通过参与弥撒或毕竟，让我们的心都能够焕然一新。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啊，那么从弱势角度来看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哈，这是一个装备期啊。我们请兄弟来读一读，从这个角度来看1到14节。
一两年的遗忘，两年的保守，14年的装备。二天主在掌权，时候到了，天主会出手。三天主在造就若瑟，为成就更大的机会，为成就更大的计划。四是他从一个只考虑自己安危，转化为一个有国度胸怀的伟人。五天主不会忘记你。
是的，天主不会忘记我们啊！这个若瑟呢，就善用了这些这多年来哈，两年遗忘也是天主保守，是14年的装备。为什么呢？从若瑟第一次做梦啊，那个17岁，到今天能够站在珐琅面前35岁啊，30岁啊，真的是14年这个装备期哈。好，那么正如这个以赛亚先书第49章14到16节所说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请兄弟读一读。
西庸曾说过：“上主离弃了我，无主忘掉了我。妇女岂能忘掉自己的乳婴？初为人母的岂能忘掉亲生的儿子？纵然他们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呀！看哪，我已把你刻在我的手掌上，你的城墙时常在我的眼前。”
是的，天主不会忘记我们啊。初为人母的啊，那个妇女可能会忘掉自己的儿子啊，但是天主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是天主爱。因此你在困难中、逆境中要学会去仰望天主。好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若瑟出狱啊，从这个14到36节，然后呢，珐琅呢把若瑟请出来之后若瑟当着大家的面，或者说同着若瑟在若瑟面前来讲述他的梦若瑟开始给他解梦我们来看这一段15到16节，珐琅对若
对若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够解释。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释。”若瑟回答珐琅说：“这不是我所能的，只有天主能给陛下一个吉祥的解答。”
哎，是的，你看若瑟呀，也非常的谦卑他知道这个梦不是我能做的，如果没有天主启示我也做不了，那是天主要给陛下一个 吉祥的解答，一个吉祥的未来啊，如何去帮着国家发展？好，那么看这个法郎说了哈，我听说你能解梦啊，有人也为你做了见证，因此呢，也表达了法郎对若瑟的信心啊，所以呢，啊，立刻就向这个若瑟来讲述他的梦了啊，这个也看到这个法郎啊，真的非常的开放啊，也信任这个若瑟。那若瑟说呀，那不是我啊，你不要归光荣于我啊，我没有能力，应该归光荣于天主。那这是天主爱你啊，天主愿意拯救你的国家，所以呢，天主要给你一个吉祥的解释啊，一个预言，一个好的预言，就是未来要发生的事啊，好事我们怎么样能把它保存下来？比如那七个丰收年，不好的啊，七个饥荒年，我们怎么样去？有好的政策啊，策略去应付这个饥荒年。好，那这是人生的经验啊，若瑟对自己的经验啊，因为若瑟也有梦啊，若瑟也有自己的梦，但呢，也不是自己能计划自己人生的啊。那天主给这个若瑟的回答，或者说给这个陛下的回答，那只有天主能给啊。所以，若瑟将来的梦。也只有天主能解答，法郎的梦也只有天主能回答，一切都在天主手中啊！所以你看，这是若瑟对自己人生难题的总结啊！只有天主能够解答自己的梦，也能够天主实现自己的梦啊！他梦见父母兄弟啊，能够向自己跪拜啊，那不是自己要做的，而是天主要给我们解答的啊！所以那这里有作证说。天主要给陛下、给国王一个吉祥的结果啊！那我们来看什么样的结果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两个梦啊，从17节到24节，17到21节呢，就是讲述那个梦啊，22到24节呢是若瑟给他解的梦啊。好，我们来看17到21，重述这个梦。
法郎遂向若瑟说："我梦见我站在尼罗河上，看见从河中上来了七只母牛，色肥，体肥色美，在芦苇丛中吃草。随后又上来了七只母牛，软弱无力，色丑体瘦，那种丑陋我在埃及全国从未见过。这些又瘦又丑的母牛，竟将新上来的那七只肥母牛吞了下去。它们吞下去之后，竟看不出来它们吞了下去，因为它们丑陋的样子和先前一样，我就惊
嗯，
奇。
对，哎，他们吃了啊，本来一个瘦牛啊，吃了个肥牛，应该那个肚子应该撑起来，应该比较胖了，可是呢，还是和先前一样啊，所以就让人觉得很害怕。那我们来看22到24。
以后，我又梦见在一根麦茎上生出了七只粗大美丽的麦穗，随后又发出了七只枯萎细弱而又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这些细弱的麦穗竟将那七只美丽的麦穗吞了。我讲给了术士们听，但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嗯，好，那么来看这个对比哈，我们刚才已经在前面读过了，1到8节读过了，我们一下对比哈，这个法郎对若瑟这个描述哈，说做了一个梦，在尼罗河上啊，这边是尼罗河畔啊，然后呢都是差不多的哈，体肥色美啊，这个色美体肥都差不多啊，是在芦苇中吃草啊，这是第一个梦啊，这个前面的描述，好，我们来看这个。关于这个牛啊，瘦牛，瘦牛上来呢是软弱无力啊，然后又丑又瘦，加了一个程度就是瘦弱丑的程度啊，在全国从来没见过的。好，然后呢上来之后呢，竟把它给吞了啊，这是前面一个补充，到1到4节呢没有讲啊，就是说吞了之后的不同啊，这个是新加的啊。就我们看到这有一点点小不同，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梦啊，这个麦茎又粗又大又美这都差不多。然后呢，这边是一个枯萎细弱这样一个程度上的一个描述。然后这个也是啊，七只 瘦的麦穗儿把肥的麦穗儿吞了，也吞了下去啊。好，这什么意思呢？啊，如果这事是，虽然这只是一个梦，但是多多少少一定有意义啊。就拿我们这些不专业的人士来说啊，这种普通人来说，那一个梦啊，多少会有点意思的，毕竟是做了2次啊。这就讲了，如果是个不好的梦，那怎么样能够啊逢凶化吉？啊，如果是个好梦的话，怎么能够让它实现啊？能够梦想成真啊？这是这个法郎的担心和顾虑啊。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如何去做准备啊？请求这个啊若瑟来给指点迷津。好，我们来看啊，那若瑟就解释了哈。我们来看25到28节，怎么样解释这个梦？
若瑟遂对发廊说：“陛下的梦只有一个，天主已将所要做的告诉陛下。七只美好的母牛表示7年，七只美好的麦穗也表示7年，这原是一个梦。随后上来的那七只又瘦又丑的母牛，和那七只空虚而又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都表示7年。”表示将有7个荒年，这即是我对陛下所说，天主已将他要做的显示给陛下了。
哎，是天主把他要做的显示给陛下啊，所以说你看，是天主要告诉埃及的发展啊，未来的发展。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然后那怎么应对呢？29到32。
看埃及全国将有7年大丰收，积之而来的是7个荒年。那时人都忘记了埃及国曾有过丰收。当饥荒蹂躏此地时，谁也觉不到此地曾有过丰收，因为相继而来的饥荒实在太严重了。至于陛下的梦，重复了2次。是表示这事已由天主命定，天主就快要实行。
这梦重复了2次，就是你是真的啊，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个因此呢，请陛下啊，一定要慎重了啊，要采取这个啊正确的应对政策了。好，那怎么办呢？我们看33到36节啊，所以他这个直接呀、就和陛下建议了啊一个政策啊，33到36。
所以，陛下现在应当寻找一个聪明有智能的人，派他管理埃及国。陛下应设法在地方上派定督办，在7个丰年内征收埃及国所出产的1/5，使他们将未来丰年内的一切食粮聚敛起来，将五谷都储藏在陛下手下，住在城内备作食粮。妥为保管，这些食粮应作为本地的存粮，以应付那在埃及国要出现的7个荒年，免得全国因饥荒而灭亡。
然后若瑟呢，不管和他解了梦啊，并且还直接说出来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些梦啊，所以你看若瑟真的是很聪明啊，然后呢，他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发展，又运用了一个国度的胸怀。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啊，这个法郎对，若瑟对法郎说呀，这个梦啊只有一个啊，是重复了2次啊，天主要借这个梦。给陛下说话啊，和这个就像天主接着梦啊，这个和拿布高说话一样，和若瑟啊，和这个约伯说话一样啊，因此这是天说话的方式，给你一个预测未来。那么我在约伯传第33章啊，就会看到天主有时借着梦和夜间的异象在跟人说话啊，来惊吓他，让他能够脱离恶念，能够救他的性命，脱离鸿沟啊。你看这是。天主说话的方式啊，因此呢，那么如果你做了个梦啊，这个如果有意义的话啊，你也可以说出来啊，让天主或让有梦的人给你做解释啊。如果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把它给忘了啊。好，那开始解梦了啊，七个母牛啊和七个美好的麦穗啊，都是预示着7年的大丰收。那七个又瘦又丑的牛呢，就预示着啊。7个荒年啊， 弟兄姐妹们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也有这些事情啊。我们有时候啊，觉得过得很顺利啊，比如有的人做生意啊，这个很顺利哈，一下挣了很多钱。有些时候呢，这个生活呀、上班啊、工作呀很难啊，一直挣不到钱，就是生命中的荒年啊。那么，如果我们在顺境中啊，得到天主丰盛的这个祝福啊，我们要学会保守这些祝福，要未雨绸缪啊。没有下雨，你要想着啊，下雨的时候啊，做预防准备。当饥荒来临了啊，好来应付这个饥荒。那么，如果我们在逆境当中啊，也不要忘记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啊。所以说，那个怎么样做呢？就是要知道啊，天主在掌管一切啊。因此呢，我们要常常的要有行动啊，要配合天主计划。你不能蒙受祝福了啊，然后呢，觉得自己很顺了，你说啊，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啊，是我有能力挣到钱了啊，是我啊很有智慧才处理了什么什么，要记得归光荣于天主啊。啊，这是这个若瑟对啊法郎的提示提醒啊。那个7年大丰收啊，我们请兄弟来读一读。
一、全国范围的很大的祝福；二、7年满满的足够的幸福；三、大丰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天主的祝福；四、幸福的日子要懂得感恩，懂得珍惜；五、大丰收礼也要学习保存；六、丰收年为帮助你面对饥荒年。
对啊，这个大丰收啊，这个就是满满的祝福啊。这个丰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天主计划的，天主给我们的祝福啊，好让我们去应付那个饥荒年。如果我们浪费，或者如果说我们不珍惜啊，比如说有些人挣了钱了，一下挣了很多钱，就随便花，然后呢乱买东西啊，到处啊这个旅游或者是铺张浪费，那么当饥荒来临的时候啊，就不知道怎么面对了啊，所以这些祝福啊，要学会珍惜，也会懂得感恩，更要学会保存这些祝福啊。好，饥荒年啊，这个饥荒啊，在短短的这个几节当中啊，连续重复了5次啊，饥荒年，饥荒年哈，就很快要来，并且它是7个荒年，就是长的啊，是比较持久的啊，就是那种荒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都把这个祝福都忘记的那个荒年啊，所以很多时候人在极度痛苦当中呢，人很容易忘记自己有过的幸福啊，就是这个饥荒年，都忘记了埃及曾经有过丰收啊，也是啊，我们人生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太痛苦了，就会忘记天主啊以前给我们的祝福啊。好，我们接着啊这个往下看，那怎么办呢？啊，那个我们请兄弟来读饥荒的程度，我们请荒年的饥荒程度，我们请兄弟读一读。
一，当饥荒蹂躏，就是像军队战争；二，太长的饥荒让人忘记曾经有过的丰收；三，一年接一年的饥荒程度上越来越重；五，人们几乎开始失望、绝望。
是的啊，这个全国人都开始失望绝望了。那么这给我们一些提醒啊，我们苦的时候啊，觉得啊过不下去的时候，觉得很难的时候，不要失望啊，更不要绝望，更要仰望天主啊，祈求天主的帮助和助佑啊。好，然后呢，若瑟说了啊，重复2次就是一定要发生的。那么饥荒年啊，丰收年要把握好，储存好啊。饥荒年呢，你要计划好，应对好啊。好让这个天主计划能够成型啊，你也还能够得到祝福啊。就是这个丰年快到了，饥荒年也快到了，丰收年要把握好啊。饥荒年呢，你要计划好，学会存粮啊。好，那若是建议呢，就是你要找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一个领袖啊，一个聪明的人，有管理能力的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是若瑟的建议，然后呢，更具体一点就是要在地方上啊派定督办啊，去收集国家的这个粮食啊，就像上交国税一样啊，给这样的一个策略。然后呢， 把一切粮食收集起来啊，就是击鼓防饥啊，将五谷都存在这个陛下的手下啊，归于国有啊。然后每个城市呢都要存粮啊，不能说我有粮食了就浪费，我你要不保存的话，就可能会偷窃啊，所以要妥善的保存，不能让这个种子坏啊，这个7年来这个种子还不能坏，妥善保存，不能让它腐烂啊，也不能让它发芽啊，这是具体方法。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常常保存食粮啊，我们听道理，听道理，我们收集资料，我们学敬拜，学敬拜。学会保存啊，等到这个我们服侍时候啊，就能够马上去拿出来用。好，这目的呢，就是为了是应付荒年的啊，然后应付全国的啊，不光是全国，将来我们看到啊，周边的国家啊，都会因着埃及而得福啊，都来埃及这个购粮。好，那我们来看看对我们的意义啊，作为我们教友，我们应该如何善用丰年和顺境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怀着感恩的心归光荣于天主名下；二，牢记天主的恩赐和祝福，热心祈祷；三，学会储蓄，击鼓防饥，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三，积累恩赐，珍惜恩赐，发展恩赐；五，天主的恩宠为我们是足够用的；六，天主祝福我们，是为让我们也祝福他人。七，记得奉献，记得帮助有需要的人。
好啊，意思就是说，天主在顺境中祝福了我们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祈祷，也能够啊去学会积蓄啊，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那么在顺境中的时候呢，要学会积累恩赐啊，还有发展恩赐，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弹琴的恩赐，有敬拜的恩赐，有讲道的恩赐。你要不断的去发展的啊，然后呢，除了祝福我们自己，那么这些恩典呢，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去祝福他人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啊，要去帮助那些人啊，记得去奉献，这是啊顺境啊，我们应该学习啊珍惜。那么逆境的时候呢，你要学会仰望天主啊，不要失望，不要害怕啊，天主给我们用。那想提到这一点呢？我们这个，如果这个全世界是一个家庭的话，真的啊，天主给我们全世界祝福啊，够我们用。你看现在很多啊，富有的国家积累了很多，而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呢，这个因为不会积累啊，或者说因为啊没有人帮助他们啊，所以他们这个啊过得啊不那么幸福。因此就希望这些富有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帮助那些啊贫穷的，好让大家都能够生活在天主祝福当中。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若瑟，这个他这个一生啊，他的这个改变，也通过他这些话呢，让我们看到了若瑟的7个优点啊，就是谦卑、信心、勇敢、智慧、忍耐、成熟啊和担当啊。我们来看一看若瑟的成长和优点。
一，谦卑，不是自己解梦，完全是天主的力量。二，信心，虽然经历了无数的苦，相信天主的同在。三，勇敢，讲话并不像一个外国的囚犯。四，智慧，不但分析梦，更提出有智慧的建议。五，忍耐，懂得轻重，没有要求深渊。六，成熟，上次解梦是求纪念、求师恩、救自己，这次解梦以国家为念，救他人。七，担当，接受使命，尽心尽力去完成。
弟兄姐妹们，这是若瑟的成长和优点啊。然后呢，他的说话啊，不像一个外国囚犯，而是一个像一个大先知一样啊，能够预测未来，并且呢，还是有智慧的啊，提出建议应该怎么样去做啊。所以你看他的解梦啊，越来越成熟了啊。他成熟不光是会解梦了，而是能够如何以国家为念，能够救他人。那讲到这儿呢，想到我们自己哈。我们今天啊，学圣经也好哈，服侍也好，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务也好，是为了求别人纪念我们呢？啊，是求自己的恩典呢，还是为了为光荣天主，能够拯救更多的人啊？我们的基本动机在哪里？那么今天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很愿意去服侍去走出来光荣天主非常好。那么我们也要求天主来装备我们，好让我们真能够成为他的使命完成他的使命，尽心尽力去做天主让我们做的。那这第41章内容非常丰富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儿明天下一周我们再讲后半部分第二部分。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我们看到你对若瑟的带领，你给他的帮助，若瑟不断的在成熟。让我们看到你在全世界掌权为王，你爱每一个国家，你爱每一个民族，你希望埃及能够成为蒙福的国家，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面对饥荒。主啊，求你来兴起我们，兴起我们这一代的人，让我们在逆境顺境的时候学会感恩。愿意去服侍你，帮助更多的人。当我们在逆境中的时候，学会仰望你，靠着你的帮助，能够平安的度过难关。主啊，求你也给我们智慧，你来装备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你的大器皿。让我们现在能够学会存粮，学会保存恩赐，发展恩赐。让我们信赖你，主啊！我相信每一段圣经都是在对今天的这个时代讲话，对我们每个人在讲话。啊，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也完成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使命，成为国家的祝福。成为民族的祝福，成为家庭的祝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交给修女。